九耳放心，时间到了，这个丹博啊，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齐老师晚上好，袁老师晚上好，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还是到周五了，是我们就是一块来学习《维摩诘经》第十品相继佛品的内容。然后今天应该是差不多这一品应该是能够整个结束了。稍等一下，我先跟大家把这个上一次就是续讲的那一块给大家先把文物先把这个经文先贴出来。这个经文就是比较长，我就不念了，我直接跟大家就来顺这个意思啊，来顺这个意思。他这个呀，就是说这个是就是这个相继佛国的，就是900万菩萨不是来到咱们这个娑婆世界嘛？来到这个娑婆世界，然后完了他就问这个维摩诘居士，说是这个你们娑婆世界的这个教主就是师尊释迦牟尼佛，他是怎么着说法的呢？然后维摩诘居士就说了呀，说呀，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呀，刚强难化，所以呀，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是用这个刚强的这种语言去度化这个众生的就是这个用刚强之语以调伏之，然后完了是说是就是怎么说的呢？是言是地狱，是畜生，是恶鬼，是诸难处，是愚人生处，是邪行，是邪行报，就是前面这个呀，就是他说什么呢？他就给你讲这个三恶道，因为那个相继佛国呀，相继佛国那边他是没有这个三恶道的，所以他们那边那个菩萨他们不知道有这些，然后完了就是咱们娑婆世界，咱们这边啊，就是会去讲这个什么什么，就是你种什么，就是你要干了什么事呀，你就会去下地狱，你做了什么呀，你种了什么样的一个因，你就会去受这个畜生报的这个畜生道的这个果报，你种了什么样的一个因啊，你就会去得这个恶鬼道的这个果报，然后是种种这样的一个难处啊，种种这样的一个难处，然后后面然后就是分别的是把它给细化了来讲的，就是这个是身邪行，然后就得这个身邪行报，你这个是口邪行的话呀，你就得这个口邪行报，你这个是意邪行呀，你就得这个意邪行报啊，你要是杀生的话，那你就得这个杀生报。这个是不予取得，是不予取报。这个不予取啊，这个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个偷盗。就是说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然后这个就是不予取，然后完了就要受这个不予取报，然后是邪淫的话，然后就要得这个邪淫报，是妄语的话就要得妄语报，是两舌的话就要得两舌报，是恶口的话就得这个恶口报，是无意语，是无意语的话就得这个无意语报，贪忌得这个贪忌报，这个嗔恼就得这个嗔恼报，邪见就得这个邪见报，悭吝得悭吝报，毁戒的话就得这个毁戒报，嗔愧的话就得这个嗔愧报，懈怠的话得懈怠报，那乱意的话就得这个乱意报，愚痴得愚痴报。那你同样的，他后面呀，他是就是上次就这一段我是没有搞明白，然后是上次是郭老师说的这个，我就看了一下，我是觉得郭老师那么解释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上面你看他这个语言，就是因为他是种种的这种刚强语啊，就是要是把它细化来说的话，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多。它上面是说一个因得一个，说一个因，然后完了得什么什么什么报。然后它后面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省略，后面的话就是一个省略。然后它后面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结界这一块呀，从这个结界持戒犯戒这一块啊，它其实就是开始省略了，就是它是在说这个戒律这一块的，就是说你要是结界呀，那你就得的是这个结界的这个报，你要是持戒的话，你就得的是这个持戒的这个报，那当然了，你要犯戒的话，你得的就是这个犯戒的这个报，然后后面的种种也都是呀，就是什么应作得应作报，不应作得不应作报，障碍的话得障碍报，是不障碍的话就得这个不障碍报，得罪得罪报，离罪得离罪报，净得净报，垢得垢报，有漏得有漏报，无漏得无漏报， 邪道得这个邪道的报，正道得这个正道的报，有为得有为报，无为得无为报。世间的话，世间是行世间的话，那就得世间报，行涅槃就得涅槃报。这种种种啊，实际上其实就是上面这些，上面这些，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分门，就是把这个很细化的说了，就是从这个三恶道开始说起，然后完了从这个就是什么什么杀盗淫啊，两舌呀，妄语呀，两舌呀，妄语呀，这个什么恶口呀，这个绮语呀，这些什么什么贪嗔痴呀，这些种种种种，它其实就是归根结底上面的从拿一句话就能够总结是什么呢？叫如是因如是果，或者就是更通俗的话来说的就是你种什么因你就得什么果，你种什么因你就得什么果。啊，这是上面他讲了这么多，就是什么是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报，是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报，是种种种种这些。然后这些就是大家有没有就是这个在字面上有这个不理解的？有这个不理解的，就是他其实讲的就是，你看他前面先讲了这个什么地狱畜生恶鬼，他是讲了这个三恶道，然后完了紧接着然后他就说什么什么身口意，然后他的这个口邪行这一块啊，就是他是把他给就是再给细化的说了，然后就有这个什么妄语呀、两舌呀、恶口呀、绮语呀这些，然后完了再来就说的是什么什么就是这个贪呀、嗔呀、痴呀，然后完了这个什么。什么邪见呀，什么什么牵力啊，种种种种这些，就是这一块的话，就是各位师兄们，然后在这个字面意思上有没有这个不解的地方？就实际上，其实他这一块这个经文，他其实还是就是描述的比较啰嗦一些，但是实际上其实就一句话总结的就是如是因如是果，种什么因得什么果，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就是师兄们有在这块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的话，来看一下这一块这个经解啊。这块我印象中是看过那个经解，他也并没有特别的详细的来说。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我把这个这一段这些经解，我给大家都先发上来。来看一下这一段呢。这一段的话，然后它是就上面这个什么什么如是，就是什么是什么是妄语啊，是妄语报，是两舌呀，是两舌报。然后在这一块啊，然后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然后他是有一段这个注解的，然后是什么呢？叫范本云，杂说也，凡不为善即涅槃，而起心口业，悉名杂说也。僧肇大师这一块说的是这个，华氏美言苟悦人意，名无异语。就是说他这块他其实就是更细化的就解释了一下就什么叫这个身口意业。就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他说的就是这个凡不为善，凡不去想着这个去涅槃的，然后完了都是这个起的这身口业，然后或者我们就更具体来说，就是说只要你不是想着解脱的话，你都不是一个修行人。就这一段话，就是结合我们自己的实修来说的话，就只要你不是在想着这个解脱的话，你哪怕你想着这个种种的啊，我想着哎呀，我要怎么样，我要服务大众或者什么的，你先想着自个儿的解脱，就是只要你这个心思不是在这个解脱上的话，哪怕你想的这个都是什么我要什么为了世人啊，我要怎么样的话，通通都是外道，先顾着自个儿解脱，所以这他这一块的话，就是鸠摩罗什大师。 师他说的这个凡不为善，即涅槃而起心口意也。然后后面这个僧肇大师说这个什么美言苟悦人意，名无异语，就是说一些这个华而不实的这种好听话啊，这个就是这个无异语。这个实际上其实就是咱们就是在那个就是戒律书上就是写的那个就是这个就其实就是这个祈语，就说这种好听话，你知道吧？但是华而不实的这种好听话说出来的话，就是对方他也是个凡夫啊，你说这种话实际上其实是会增加他的这种这就有可能会增加他的这种傲慢心的。所以你说这种话的话，你是让别人也去有了一个不好的一个心念，你知道吧？就是这样的话，其实是两边的人，是两边其实都是要受这样的一个恶果的，都要受这样的一个恶报的。这是这个僧肇大师在这块是把这个无异语，也就是我们经常通常说的这个祈语，然后做了一个解释。再往下来看一下。看这个，是应做是不应做，是丈合是不丈合，这个，这一段它是有一段这个经解的，是应做是不应做，是丈合是不丈合。这是僧肇大师他是这么说的，就是犯罪犯律有罪重而不障道，有轻罪而障道者亦有三障，业障、报障、烦恼障也。哎，你看这一段，就他其实有意思，犯律啊，然后完了有这个最轻的他反而会障道呀。第一句啊是这个影响，就是这个障道不障道，你看啊，就是僧肇大师他这说的是，就是这个犯了重罪啊，但他反而他不这个障道，他这个犯了这个轻罪啊，他反而会这个障道。所以啊，他这个就是障道不障道，他其实跟这个犯的这个就是你这个触犯的，就是你犯这个戒律，就是犯这个罪啊，就是轻重其实是无关的。那既然跟这个无关，那我就想问一下师兄们，那跟什么是有关的呢？例如师兄们就是什么？刚你看前面他说了什么什么种什么因得什么果，然后如是因如是果，如是因如是果。那为什么在这就不妨试着说一下，就是什么犯了重罪啊，他反而不正道，反而不正道；犯了轻罪啊，他反而是有可能会正道的呀。就是这个正道不正道，正道不正道的话，他既然他跟这个跟这个犯这个罪的这个轻重是无关，那他跟什么有关呀？那他跟什么是有关的呀？跟发心有关，跟心有关，跟心有关，跟心有关。那个范师兄具体再说说，范师兄您现在是多少座了呀？是修心能心的不？范师兄，赵怀夫是跟发心有关，跟发心有关。那如何发心呢？那个赵怀夫师兄现在有多少座了呀？就已经满千座了是吧？都已经满千座了，与心有关。那心又是什么呢？范师兄，心又是什么呢？你说与心有关，你说与心有关，那这个心是障碍我们修行的吗？这个心，就你要这么说的话，是我们这个心是障碍我们修行的吗？这个心是障碍我们修行的吗？心无住机，如何无住呀？如何无住呀？如何无助呀？如何无助呢？范师兄，你先坐满了，然后完了，你告诉我是心无助即无障，那如何是无助呢？如何是无助呢？就你这个先坐完了之后，你是还就是最终是留了这么一句呢？是留了这么一句呢？就是是你这个心里面还留了这么一句吗？是这样的吗？ 好，师兄继续打字啊，师兄继续打字，然后咱们继续往下来过这个经节啊，过这个经节。不好意思，老师，定一个闹铃。你看啊、哦，他说了这个犯罪有罪重而不仗道，有轻罪而仗道着。你看啊，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禅宗这个历史上啊，然后他也有这种，就是这个犯罪就是那个谁来着？就是那个杀了1000个人的那个叫啥来着？就是他听信这个外道，你知道吧？说是要杀1000个人，说是要杀1000个人，完了就能成道，所以他就一直在非常努力，然后在杀人，然后完了他就杀到第一，就是杀到最后啊，然后完了他就是没人杀，然后他就杀这个佛陀，然后完了就是这个他在后面追，然后佛陀在就是他的这个佛陀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追，然后完了他总是追不上，然后完了最后，然后他说这个他是千佛一树啊、他也是千佛中的一尊，叫什么名字来，我总是记不住这些人名。对，是应该啊、对，应该是这个央觉摩罗，对呀、啊，你看啊、哦，他犯了种种，都是这个杀戒啊，就是这个杀戒，实际上其实在这个戒律里面其实是很重很重的了。但是他依然最后他说他也是这个千佛中的一尊。他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他其实是成道了的，然后完了，我记得就之前我们这边就西安这边有一个师兄啊，他反正不现在是断座了，不联系了，最近不和我联系了。然后完了，他之前在修的时候，他总是就是心里面不安，他不安什么呢？他是之前好像是在这个寺院里面还是怎么样，就是无意中就是不小心的，好像就去上香呢，然后结果好像。然后是把这个佛像给不小心给撞下来了，就是把那个佛像给不知道给摔坏了呢，还是给摔脏了。然后完了，他就觉得自个儿就是这个，就是一直都是心不安，然后就是觉得这个只是犯了大罪了。然后他当时反反复复的问我，他说这个修心密的话是能不能确保这个不堕三恶道？我说这个是老人说过的呀，是咱们的这个祖师开示过的。只要你修完这个百座，修完两轮的话，是永世不堕三恶道的。但是呢，他就是很遗憾，他就还是这个心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不安。他是在百座以内是给断座的。我知道的话，他都已经断座了有两回了，就光跟我联系，我知道的都已经断座了两回了，在这个百座内断座的，嗯。你看啊，他其实就要说的话，他其实就是光把这个，就是把这个寺院里面的这个佛像，然后就是不小心，而且是不小心的给摔到地上的，这跟这个央觉摩罗要比的话，这个实际上其实从这个表象上来讲的话，就央觉摩罗其实犯的这个事更大一些，对吧？那为什么这个央觉摩罗他？反而成道了？为什么这个师兄，然后他连这个白座都没有坐下来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实际上，其实这个最关键是在哪儿呢？当然，这个问题可以留给大家自个儿来去想一想的，然后完了，这个再咱们接着来看后面这个是，他是把这个，就是这个什么仗道者，然后什么是仗呢？然后就这个僧肇大师他这是说了三种，有哪三种呢？是这个，这个业障、报障以及这个烦恼障。啊，业障、报障以及烦恼障。好，他说了是有这个三障了。咱们是修行人，咱们是要这个什么什么，要跳出这个三界，要跳出这个轮回的。那当然了，我们也是要跳出这个，我们要跳出这个障碍的，要跳出这些这个什么什么的业障呀、报障啊、烦恼障的。那我就要问各位师兄啊，就是如何跳出呢？如何才是跳出这个障碍呢？如何才是跳出这个三障呢？就列位师兄不妨可以回答一下，心外有佛像， 广阿图儿，广阿图儿是那个，广阿图儿是那个杀猪的，好像央觉摩罗，我记得反正是有一个是这个杀要杀一千个人，就是修那个外道邪法的，说是要杀一千个人能成道的，还有一个是他是一个广阿图儿是一个广阿图儿是一个他是本身是一个屠夫，他本身是一个屠夫，忘了是哪一个了，就这些公案总是记串了，但总而言之就是我刚是看到这个什么什么这样，就是这个什么犯律最重，然后完了反而能成，就是成道了，这个犯律不重的就是反而没有成道，他实际上其实，但是在这一块就是大家要注意啊，他并不是说是这个一定是犯了重罪的就是容易成道，就是然后完了大家都去犯戒去了，并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实际上其实这个仗道不仗道的呀，这个刚才这个师兄说的其实是没错的，就是是在我们的这个心的，那我们这个心要怎么着的话，我们就不在这个障碍里了呢？我们怎么着就不在这个障碍里了？这个就是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不妨各位师兄们可以去参一参，要说。心外无章，心不可得，账不可得，这不就跳了一下，什么意思呀？杨广文师兄，好，这是这一段，咱们接着来看一下，下面还有这个经节。它这个中间啊，就是上面就是这一大段一大段的，然后完了在这个经解这一块的话，它其实就是这个僧兆和鸠摩罗什，它其实也是挑着这个重点的这个地方，然后完了去做这个经解的，它也并没有说是这个逐字逐句的然后去做这个经解。心外有佛像，来看这一段这个经文，得罪离罪禁垢这一段的话，其实就一句这个经节，就是僧兆大师他说的是这个以心难化故是罪福之若是也，啥意思呢？就是说你看他上面是说了是什么什么得罪呀、离罪呀、禁呀、垢呀、有漏无漏呀，这种种的这些啊，就是因为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呀，就是这个刚强难化，所以啊他要从这个两头来去说，就是他要去讲，你看他上面说的是个，就是你要是中的是这个得罪的这个因啊，那你就得的就是这个得罪的这个果，你要是中的是这个离罪的这个因啊，那你就得的是这个离罪的这个果，你要是想要净的话，那你就去中这个净的因，那你要是你现在是得的是这样的一个污垢的这样的果的话，是因为你之前你是中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污垢的这样的一个因，所以就是说他是从这个两个方面就是对立的这个两个方面，然后完了去讲这个，去跟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众生，然后去讲这个法的，然后就是这个也就是这个僧兆大师这个注解的这一块啊，他是从这个罪和福的这个两边，然后完了去跟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然后去讲这个法的。他后边是带了后面的一句经文，叫什么什么，以难化之人啊，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治愈其心，乃可调也。就是这个，你看啊，就是咱们有一句成语叫这个什么，叫这个什么心猿意马。这个心猿意马，它其实就是个比喻，就啥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啊，它的这个特点是啥呢？它的这个特点啊，就是这个妄想呀，就是特别特别的多，你知道吧？就像那个猿猴一样，就像那个。猿猴一样，就是他一直就是蹦跶，就是你看他就是特别特别的活跃，特别特别活跃，就基本上好像都没有那个能停歇的这个时候，都没有这个能停歇的这个时候，然后完这个什么心猿意马，这个经文这一块的话说的，他是以这个猿猴比喻的，就是在咱们汉地的话，然后是有这么一个成语叫心猿意马，他以这个马这个比喻的话，就是这个奔腾不息，你知道吧？奔腾不息，你知道吧？就是一直在打这个妄想，然后根本都刹不住，这是咱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是咱们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的这个特点啊，这是这个特点。然后再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一段这个注解，这一段这个注解就比较长了。我先把这个经文先把后边这段经文先跟大家先念一遍。 他这有一个字是打不出来，有一个字是打不出来，就是这个譬如象马叫笼立不条，它是一个竖心旁，右边一个那个龙，就是那个龙的传人那个龙的那个繁体字。譬如象马笼立不条，家猪楚毒，乃至彻骨，然后条幅，如是刚强难化众生，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入律。他这个呀，就是说这还是做了一个比喻，就是说譬如这个象马这个笼立不条，笼立不条的意思就是他就是特别的，就是他特别的，就是这个就是他这个字面的这个意思呀，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笼立的这个意思是这个特别坏的这个意思，然后他这个笼立不条的这个意思就是坏到就是你根本把他就降服不住，然后完了必须要给他要去加种种这样这个处毒啊，就是这种就是要让他要给他要加很多这样的这种痛苦，你知道吧？你看那个烈马，你要去降服这种烈马的话，就是得拿那种都不能拿那种一般的那种鞭子，你得拿那种就是带钩的、带那种小倒钩的那种鞭子，你知道吧？就抽下去一鞭子，能让他疼的就不行的，你知道吧？然后完了这样子，然后完了才能把他给调服下来，他是拿这个象马呀，拿这样的一个比喻啊，也是在比喻咱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刚强难化的这个众生的。然后完了这个如是刚强难化众生，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入律，就是说这个刚强众生啊，就是太刚强了，所以啊就是给他们讲啊，就是种种的这种苦，你知道吧？让他把这个苦这种就拿这个苦，你知道吧？拿这个苦就是就要我说就拿这个苦去吓唬他们，你知道吧？然后完了就是你看啊，这个你们要是继续这么着的话，你们要得种种这样的一个苦报的呀。然后完了就是赶紧过来修行吧，解脱吧。然后这是最后一句啊，如是刚强难化众生，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入律。这是这一段经文的这个字面的这个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这个注解啊，这段这个注解是有这个很精彩的，然后它是有这个分类的。来看啊，这个是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注解，他是把这个象马，他把这个马呀，他分了五种。哪五种呢？他第一种呀，他是见了这个鞭影他就调伏了，就是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呀，他是这个得鞭乃伏，就是你稍微拿这个鞭子，你稍微把它给抽一下，他就调伏了。然后第三种的话，得以这个立锥，你知道吧？得以这个立锥，然后刺皮乃伏，就是第三种的话，就是更难活，就是更刚强的一些，你知道吧？你得拿这个立锥，得把它这个皮儿给刺破了，然后完了才能把它给降服住。然后第四种啊，它是穿肌乃伏。第四种啊，就是你得把这个肌肉都得穿破了，然后完了才能把它给降服下来。然后第五种是彻骨乃伏，就第五种啊，就是必须得让他感受，就是都不光是把这个肌肉给穿过去了，是直接你要穿到他这个骨头里面去的，你要让他感受到这种彻骨之痛，然后完了他才能够降服的。然后完了他这个也是一个比喻，他这个比喻是比喻什么呢？就是这个众生的这个利钝呀，它也是分了这么五品的，然后哪五品呢？就是第一品啊，就是说第一种啊，它是这个但见他无常，其心乃悟，就是你看啊，它这个但见他无常，其心乃悟，这个实际上其实就是跟对应的是这个马的这个比喻的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见了这个鞭影呀，它就这个调伏了，它就这个调伏了，也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看到这个别人的，这个无常，你知道吧？或者看着这个别人的这个是种种这种痛苦呀，然后完了这种颠倒呀什么的，然后哎，他也就悟了。然后完了，看这个第二个是这个见知识无常，其心乃悟。咱们先把后边这个一整套先看完哦。第二种是这个见知识无常，其心乃悟。第三个呀是这个见这 个什么兄弟亲戚无常，其心乃物。第四个呀是这个见这个父母无常，这个其心乃物。第五个是这个自身无常，极受苦恼，然后父加以苦言，然后乃物也。它其实也就是这个，也就是一个层层，就是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种，就是受这个痛苦，这个层层加重啊。就是第一种的话是，哎呀，看着别人，你知道吧？就是看着这些，就压根跟自个儿都不相干的这些人，你知道吧？看着跟自个儿都不相干的这些人啊，看着他们这个受了苦呀，这个什么什么颠倒呀，哎，然后完了这个就，然后这个自个儿就悟了，然后。第二个呀，他这个说的是这个见知识无常，这个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个我理解到，就是实际上其实就是见这个就身边的这些就是熟识的这些人，你知道吧？熟识的这些人就是朋友呀，就是这个伙伴呀这些啊，看着他们，然后完了，哎，就是受种种这个什么颠倒呀，什么痛苦呀、苦恼呀，这个哎，我得解脱了。然后第三个呀是更亲近一些了，是自己的这个什么兄弟姐妹啊，看这个就兄弟姐妹这个受苦了呀，这个受苦了呀，就是呀，看着呀，这个就感同身受呀，这个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在受苦呀，这个我就是我跟着我看着他们受苦，我也挺难受的，这个我不行，我得解脱，我得去求解脱，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呀，这就是父母，就是更离就是更亲近的一些人，更亲近的这个人，然后完了看着他们这个痛苦，然后完了这个发心这个求解脱，然后最后一种啊，就是自个儿然后遭受了种种痛苦了，你知道吧？然后实在是难受的不行了，这个赚不来钱呀、啊，破产了，然后完了这个娶了一个母夜叉，生了一个败家子儿，这个日子就是实在是没法过了，这老公天天家暴我，就是父母要求我赚钱，就是谁都是过来给我讨债的，我实在都活不下去了，就是但是死呀我又没勇气，你知道吧？然后这个时候哎，就是发心求解脱，但是实际上其实大家从中来看啊，就是说这个种种这个痛苦呀，就是这他是把这个种种这个痛苦这分了这个五个阶段，这个不管是这个五个阶段，就是不管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呀，还是发生在自个身上，这个痛苦呀总归是痛苦，就是我们闲来无事的时候，我们看我们日子岁月静好的时候，其实我们看着这个周边的这些人，或者看这个社会的这些人啊，或者是看着这个其他的这些，其实大家其实都在受苦，你知道，其实包括我们的这个岁月静好，其实也是一种苦呀。就是实际上，其实就是在这个岁月，就是你自个儿岁月静好的时候，你能不能意识到这其实也是一种苦呢？就是如果在自个儿岁月静好的时候也能意识到一种苦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就发心去修行，去求解脱的话，这不挺好的吗？就干嘛非得就是我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干嘛非得要自个儿就受了种种的这个苦，然后完了还要受到这个什么什么彻骨的这种痛苦，然后完了才能发现去解脱呢？就是干嘛不从一开始我们就去求解脱呢？干嘛非得要受了苦才能去求解脱呢？我记得我刚开始那会儿学佛的时候呀，我就是看到别人死了，悟到自个儿也会有。对呀、啊，就你看不到别人死的时候，难道你不知道你也一样会死了吗？就你不看到别人死，你从来没有去参加过葬礼，难道你不知道你这辈子你的这个破皮囊也迟早会死的那一天吗？你难道不知道吗？非得要看着别人死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我也是要死的呀？为什么非得这样子呢？我就记得我最早那会儿学佛的时候，刚开始学佛的时候，那会儿还没修心中心的时候，反正就是跟一些师兄聊，然后那有一些事就是当时在我处的那个圈子内有这么一种说法，你知道吧？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说呀，就是这个人啊，就是这个人，你要是生活这个过得太顺当的话，你不行，你知道吧？你必须吃够一定的这个苦，你吃够一定的这个苦之后，你才能解脱。然后完了，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我当时就是。 就是其实就是学佛啥都还不懂的，但是我就听这个话我就觉得别扭，我就问他，我说那凭什么呀，就是干嘛非得要吃那么多苦，然后完了才能解脱呀，才能解脱才能成佛啊，然后完了结果那个师兄告诉我，他说这些苦呀全部通通的都是你的这个资粮。我说那我要是不受苦的话，那我是不是就不能，就是我日子过得就挺好的，就过得还挺顺当的，就上学干嘛的我都感觉自个儿过得一路都还挺顺当的，我是不是就没法成佛啊？然后那个师兄说当然是的了。哎呀，反正不过就是我就听着这个话我就别扭，你知道吧？听着这个话我就别扭，反正后来也就不跟这波人就玩了。反正然后刚好就今天看到这一段的话，就刚好想到之前那段经历了。实际上就是我们总是在想着，就是哎呀，我要去什么什么，我要去积累一些什么什么资粮呀，或者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就是一定要是苦到这个不行的时候。然后完了，我才能想到这个解脱呢。实际上其实是大可不必，大可不必，大可不必。就是你要一开始就是发心求解脱，你知道吧？跟你有没有这个吃过这个什么什么苦呀、什么的，其实就压根都不相干的。你是一个求解脱的人，就是一个求解脱的人，跟这个有没有受过苦，或者有受过多大程度的这个苦，实际上其实通通都是不相干的，并不是一定要吃过很多苦，或者是一定要吃的这个苦少，然后完了才能去求解脱的，其实通通都是不相干的啊。这是在讲这一段的时候，然后我是想跟各位师兄去分享的一个，我看看有没有师兄有没有需要讨论的。再加一种，种种无常而不无常苦，还有，当然了，你去大街上去看，这个大多数的人其实都是这样，沉沦苦海亦不觉得其苦，你知道吧？就饿着呢，你知道吧？此间乐不思蜀。都是这样子，你知道吧？就是每天有一碗油泼面吃，哇塞，乐着呢。我干嘛我要去求解脱呢？我们陕西人爱吃面，西安人爱吃面，你知道吧？就是天天都离不开一碗油泼面，有一碗油泼面，这个日子就是过得还不错，你知道吧？就是谁还想着去解脱呢？谁还想着去解脱呢？就所以其实我们修行，我们求解脱，我们不是为了吃苦来的，我们就是求解脱来的，就是这个吃的苦这个多少，其实都是不相干的。这个上面呀、啊，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呀、啊，他是把这个刚强就众生是画了这么五类、啊，然后但实际上其实我们已经开始修行了，我们已经开始这个修这个千座了，我们已经开始修千座的话，我们就已经开始就求这个解脱了，我们求这个解脱了，我们就没有，其实我们是没有必要去拿捏一下，或者去揣摩一下，哎呀，我到底是哪一种根系的，没必要，你知道吧？你是哪一种根系的？你到最终你不都还是在求解脱的吗？对吧？就是前面什么的话，那都是各自的这个因缘，都是各自的这个因缘，都是各自的这个世间的这个因缘。但种种这个因缘，然后最终大家不都是在求这个解脱吗？对吧？所以就是不知道是哪一部经里面，我这个反正就是学这些教理啊，这些都是东一句西一句的，然后学来的。然后完了有一句话就叫归元无二路嘛，叫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就是我们最终的这个归途都是解脱，所以就是不管是从哪一个道上来的，归元无二路。这是这一段这个经节，就是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不明白的需要讨论的，就没有的话我就再往下贴了啊。这段这个经文就我看看下边这个，下边这个僧肇大师这还有一句这个注解，还有一句这个注解是这个非钩锤无一条象马，非苦言，这个他这个标点符号是有错误的，稍等一下，我给大家修改一下。 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说非钩锤无以调相马，非苦言无以服难化。就是说呀，就是这个相马呀，它就是这个相马呀，就是太嚣张了，你知道吧，太顽劣了，太就是这个就是太彪悍了，你知道吧，就只能拿这个钩锤，然后完了才能去把它给调御掉，才能把它给降服住。然后完了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呀，就是太难化了，你只能给他去讲这个种种这种苦，你知道吧，种种这种苦，然后完了才能把他去给降服了啊！这是这一段这个经节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一段大家有问题没？没有问题的话，我就接着往下贴了啊。哎，我就想到我那会儿打气的时候，郭老师跟我说的。我其实我拿这个问题我问过郭老师，我说郭老师，我说那个他们都说这个成佛的话是需要这个资粮的，需要这个资粮的。然后完了，我看着这人家其他那些师兄都过得苦哈哈的，这个，反正就是家里面就鸡飞狗跳的，种种的。我就觉得我是一直我都觉得自个儿日子过得还不错，你知道吧？一直都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大多数时候吧，然后都觉得自个儿日子还不错的，就是过得就是比较顺当的。然后问郭老师，我说郭老师，我是不是没这个资粮的话，是没法成佛？然后郭老师那个话其实是非常狠的。郭老师说，我们学佛，我们是为来求解脱的，我们又不是来为了来吃苦的，我们没必要那么贱，你知道吧？这是郭老师的原话，然后这是郭老师的原话，就是他当时他说完之后，我就说对呀、啊，就是我们学佛的话，我们是求解脱的呀，我们就不是为了吃苦的呀，我们干嘛那么贱兮兮的，我就还要去受种种的苦啊，干嘛还要非得要去自讨苦吃呢？没必要，你知道吧？没必要。就是更有甚者，然后什么啊，就吃点苦，然后就练一下自个儿的心啊，练什么心呀、啊？练什么心？对，我见过这样的师兄，你知道吧？拔个牙的时候，完了说，我刚好我要趁着这个拔牙的这个事儿，我要去练一下自个儿的心。哎呀，我天哪！你拔牙你就拔牙呗，你该疼你该叫唤你就叫唤呗，你该呻吟你就呻吟呗，那咋就不行呢？拔牙就当然疼了，谁能受得了呀？对吧？都是肉体凡胎的，谁能受得了呀？该疼疼，该喊喊，该告爹求娘的告爹求娘，这就是了。郭老师今天晚上在呢，好吧，我以为郭老师今天晚上不在呢。好，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啊，看一下这段经文。那个彼诸菩萨闻说是已，皆曰：未曾有也。如世尊释迦牟尼佛引其无量自在之力，乃以贫所要法度脱众生，斯诸菩萨亦能劳谦，以无量大悲生世佛陀。好，先来看一下这段这个经文啊，这段经文，这个就是这个相继佛国那些900万菩萨，然后完了听到这个维摩诘介绍了这个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是度众生的，然后完了他们就很赞叹，然后说，哎呀，这个从来都没有听过呀，未曾有也，从来都没有听过呀，啊，这个是。菩萨的这个力量，然后给隐去了，你知道吧？隐去了，他是以贫所要法度脱众生，就是这个贫啊，这个贫它其实指的就是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刚强众生，你知道吧？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他是把自己的这个无量自在的这个力量给隐去了，然后完他是用这个阿菩萨亦能劳谦，以无量大悲生是佛陀啊，就是说这个娑婆世界这个除了释迦牟尼佛以外啊，还有这个中还有诸大菩萨们啊，这个诸大菩萨呀、啊，他们也能够以这个无量的这个大悲啊，然后完了去这个了去这个去就是生在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佛陀呀、啊，然后去度化这个众生啊，去度化这个众生，这是大概这个经的这个字面的这个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这个经解啊。看一下这一段经解，一句句来啊，一句句来。彼诸菩萨 文说是以皆曰未曾未曾有也如是尊这一句啊，这一句你看它是有两段这个经节的啊。先看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啊、叫会寂浅明自同频起则与相接，接则异邻，故为频所信要也。啥意思呢？就是说他是呀，他是把这个，就是你看那个经文里面说了，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呀，他是把这个无量自在之力给隐去了呀，他这个就是这个会，就是这个会寂浅明，你知道吧？就是他把自个儿这个本来的这种行迹啊，这种是或者这种光明啊，他给隐晦起来，给潜藏起来啊，潜藏起来，隐晦起来啊，这就跟这个凡夫是一样的呀，然后自同频起，这个频起就是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凡夫，你知道吧？凡夫，然后他这个自同频起啊，就是你跟这个凡夫一样的呀，那你就好跟他搭话了呀，对吧？你好跟他搭话了，然后完了你就可以有这个，你就可以去拿这个种种这种方便，然后完了去度化他们了，是吧？这是这一句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会寂浅明自同频起则与相接，接则异邻，就是你跟他能搭上话了呀，你跟他能搭上话了呀，你就能跟他就是这个意林啊，意思就是说你就能跟他就是能跟他日常的这种去交往呀，去回护呀，去交往去回护啊，故为贫所信要也啊。然后这个啊就是啊，然后这个凡夫，然后这个凡夫啊，他觉得哎这个人哎他好像跟我还挺对脾气的，哎还挺对，还挺跟我对脾气的，然后完了哎就那你说的话那我至少我是能够听得进去的啊，我至少能够听得进去的。实际上其实这说的是啥？这其实就还是说的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度众生的这个方便，度众生的这个方便啊，就是用最通俗的，就是用咱们这个大俗话，就是啊，与众生打成一片啊，完了就是这个混在众生堆里面啊，然后完了用这个众生能接受的这个方式啊，我跟他们去交流啊，这是释迦牟尼的这个度生的这个方便啊，这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经解的这个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僧肇大师的这个经解啊。僧肇大师这个是说的是这个诸佛平等既有参差，由群生下列志愿狭小故，佛引自在力同其频漏，顺其所要而以济之，应感无方，不设净慧，此未曾有也。啥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佛呀他这个佛呀，他这个就是他都是这个平等的，他都是这个平等的，也就是说佛就是佛是相同的，你知道吧？佛是相同的，但是呢他的这个行迹他是有这个参差的，也就是说呀，他这个度众生的这个方便，他度众生的这个方便他是各自不同的，然后他种种这种不同啊，它不是佛说了算的，它不是佛了说了算的，不是由佛决定的，而是由什么决定呢？而是由这个就是群生下列志愿狭小故，就是它这个还就是还是由这个众生，还是由这个众生的这个根器然后决定的，你知道吧？还是由这个众生的这个根器决定的，就是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啊，他就是这个刚强难化，下劣啊，志愿狭小，就根本都不想着去解脱，更不想着去度众生啊、所以啊，就是这个佛陀呀，然后他就根据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下劣众生啊这样的一个特点啊，然后他会有一定的这个方便，什么样的这个方便呢？什么样的方便呢？那是这个隐去这个自在力啊，隐去这个自在力，然后完了，就是我把我这个自在力我隐去了，我就跟你是看起来是一样的了呀，看起来是一样的了，然后完了，顺其所要而已，其实就是这个顺其所要，就是还是。就是跟那个鸠摩罗什说的是一样的，就是还是这个就是让用你能接受的这个方式，用你能接受的这个方式，然后完去恒顺你，然后完了就这样子然后去接引你应感无方，不设净慧，然后此未曾有也。然后完了，但是这个就是在这个僧肇大师啊这一句啊，就是这个应感无方，不设净慧这一句其实是他这一段的这个经解的这个核心。应以无方，不设净慧。 等等，我把这一段专门给发出来啊。因你无方，不设禁会，就是啥意思呀？啥意思呀？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呀，他在这个娑婆世界，他是用这个引其力的这种方式，然后完了顺其所要的这样顺其所要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度众生的。但是呢，他在这个就是说这个佛陀他自己啊，释迦牟尼佛他自己啊，他其实是这个不设禁会的，就是说在佛陀这里面根本是没有一个禁没有一个会的，无禁无会，无佛无众生的。所以就是说啊，就是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前面的这个种种，什么什么引其力呀，引自在力呀，什么什么顺其所要呀，这是佛陀的这个方便。这是佛陀的一个方便，但是最核心的是在哪里呢？还是这个不设禁会，就是在这个不设禁会这个基础上，才能够去行这个什么行种种的这种方便，你知道吧？所以就是说最核心还是这个不设禁会啊，最核心还是在这个不设禁会这一块啊。这是这一段这个经节，就是大家这一段还有没有需要讨论的呢？我看看啊、哦，老师发的是啥？云和，哎，郭老师发的这是啥？我这儿这个把这个就看不全，我看我把这个缩小一点。哦，会了。嗯，云为之。郭老师发的这个是什么？是哪一段的呀？这个不是这个境界里边的。是什么什么？这是关于苦行的哦，关于苦行的。好，来，我们来一块来看一下这一段哦，关于苦行的。是从这个《大般涅槃经》《涅槃经》里面然后摘的。云何为之？知自恶法投冤复火，自坠高岩，常翘一脚，捂热至身，常卧灰土。极次，边船是吧？然后树叶恶草，牛粪之上，衣粗麻衣。种间所弃粪。扫什么鹤青婆罗衣，张鹿皮革，邹草衣裳，如菜蛋草，藕根油渣，牛粪根果，若行乞食，现从一家，主若言无，即便舍去，舍父还患，终不回顾，不食盐肉五种牛味。常所饮服糠之沸汤，数持牛戒，狗鸡至戒，以灰涂身，长发为相，以阳四时，先昼后杀，四月是火，七日扶风，百千亿华供养诸天，诸所欲愿，因此成就，如是等法，能为无上。解脱因者无有是处，是名为之。云何不见？菩萨摩诃萨不见一人行如是法得证解脱，是名不见。啊，这个就是上面这个就是说这个苦行的，上面是这个说这个苦行的。啊，就是这个大般就是意思就是说要行种种这样的一个苦行，然后完了才能完了，就是种这样的一个苦行，这样的一个什么什么解脱因，然后完了才能解脱。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菩萨摩诃萨不见一人行如是法得证解脱，但是实际上其实你看到这个大菩萨，就是他前面说了种种的，就是这些在行为上就是要这啊那，要吃种种的苦，但到最后的话，然后完了，你看其实这个这一段这个最关键还是最后一句，你知道吧？就是这个菩萨摩诃萨不见一人行如是法得证解脱，是名不见。见，你知道吧？实际上就是什么是正解脱呢？就不见一人行如是法，你知道吧？就根本没有一个人，更没有一个法，然后也更没有一个正解脱，也更没有一个正解脱， 是这样子的。嗯，就这一段这个，但是上面讲的这个种，就是这些行为，就是吃啥呀抹啥呀这些，就是这个师兄们需要一个解释不？反正就是吃苦的呗，反正就是吃苦，就吃种种的苦，就是咱们现在的苦的话，就是哎呀，我每天得加班，我每天得加班，然后完了，老板总是 diss 我，然后完了这个师兄也 diss 我，这完蛋了，我在这个世间法上，这个老板看我不顺眼，我说我在修行圈这师兄看我不顺眼，没得混了，这完蛋了，你知道吧？世间出世间法这两个圈我都没得混了。然后就这么着吧，就这让你在两个圈都没得混，你知道吧？让你在哪个圈都没得混，然后就种种让你就混不下去，然后完了还要让你解脱，你知道吧？还要让你解脱，哎，怎么办呢？这是菩萨的知而不见，所以其实还是就是这个菩萨的知而不见，就是其实还是一个不见，就是还是不能，就是还是就是还是一个不见，就还是不能，还是不能去立一个什么，就是还是不能，就是依法不立。哎呀，这个依法不立就是在说的，就依法不立，又立了一个依法不立。嗯，知道这样不是解脱，不见一个这样的人。对，菩萨知道这样不是解脱因，菩萨不见一个这样的人，因为行了这样的法而得到解脱，这是菩萨的知而不见。对啊，对啊，是的，就是说这个，就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吃了种种的苦，然后完了才能去解脱，压根都不是的。就是这个解脱不解脱的呀，就是实际上其实还是在自己的心，就是跟你以前的这个，跟你以前的这个经历，就是根本都没有一个，根本都没有毛线的关系，实际上根本都没有关系，就是怎样的人，就要我说的话，就怎样的人都能解脱，怎样的人的话都是解脱的根器，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解脱的根器，所有的众生都是解脱的根器。嗯，既然所有的众生都是解脱的根器，那为什么还有的解脱，有的不解脱呢？是因为吃的苦还不够吗？列位师兄们，对，经理是这么说的，是的，嗯，对，是的，哦，原来经里面也是这么说的，嗯，哎呀，经里面不过他就是经他反正就是他会说的，就是更详细一些，嗯，但实际上其实就是一句话就说完了，你知道吧？就是不见得非得吃苦然后才能解脱的。不见得非得吃苦才能解脱的，完事儿就是还得去，哎呀，这个什么什么呀，这个就是遇到点事儿，就是哎呀，没事，这是消业障的。我的现在你啰嗦不啰嗦呀？就是让被人骂了，是吧？没事，消业障的。他骂你，你骂回去啊？你干嘛非得要消业障？他是谁呀？他是佛呀？他给你消业障呀？你咋那么喜欢消业障的呢？你知道吗？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修行人的做脸啊。其实修行人怎么做脸都行呢，嗯，但是别抱着一个必须是什么样的，然后完了才是修行人的做脸，就别抱着这个就行了，当然了，就是别人骂你了，该躲的就躲呗，你跟那种疯子有啥计较的呀？嗯，该躲的躲。好，这是这一段。中间插了一段这个涅槃经，嗯，好，嗯，无人无我，其乐未充，这个李莲师兄，企业微信这边李莲师兄是修心密的不？多少座了呀？就是要是千座内的话，就坚持打坐呗。哎呀，怎么看的时候挺快的，怎么讲的时候讲的挺慢的，还想着今天能把这一段能够给过完了。来看下边这一段，这下面这一段，哎呀，这一段咱们其实就是 这个僧兆大师就注解了一句，叫这个成其所叹也，实际上其实就是在赞叹，就是赞叹这个菩萨，你知道吧？赞叹这个菩萨，然后完了在这个五浊恶世，然后完了跟这个刚强众生，去打交道，然后完了还要去度化他们，成其所叹也，此处菩萨于诸众生大悲所悟，成所言也。我看看啊，把下边的这个经文然后给大家先过一遍。然后完了是这个维摩诘言，此土菩萨于诸众生大悲坚固，成如所言，然其一世饶益众生多于彼国百千劫行，所以者何？此娑婆世界有十世善法，诸于净土之所无有，何能为实？以布施摄贫穷，以境界摄毁尽，以忍辱摄嗔愧，以精进摄懈怠，以禅定摄乱意，以智慧摄愚痴，以除难法度八难者，以大乘法度要小乘者，以诸善根即无德者，常以四摄成就众生，是为实。这就是字面意思是啥？就是说这个维摩诘居士就说呀，就说这个呀，这个就是上面不是那个，就是他们那个菩萨，然后说到就是咱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些菩萨们什么什么异能劳谦，以无量大悲生世佛土。然后完了，维摩诘就说呀，就是说这个我们娑婆世界这个菩萨呀，我们这个菩萨呀，是于众生大悲坚固，是于众生大悲坚固，诚如所言。是的，是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菩萨呀，然后之所以能够跟这些刚强众生去打滚呀，是因为这个大悲心的这个坚固呀，然后完了，就是才能升到这个佛土来的，正如你这么说的，诚如所言，正像你说的那样，然后完了，然其一世饶益众生多于彼国百千劫行，就是说呀，就是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菩萨呀，这一世呀，这个饶益的这个众生呀，是要比其他这个佛国呀，这个百千劫，然后完了饶益的众生还要多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然后完。是因为啊，这个在这个娑婆世界啊，有十种善法，然后完了，这十种善法呀，是其他的这个净土是没有的。然后完了，哪十种呢？然后后面然后就说了十种，然后完了这十种啊，就是前六个其实就是那个六度。六度就是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这个智慧。然后后面再加了四种，就是这个，说除难法，然后完了这个大乘法，诸善根，还有这个四摄法，咱们一点来看，咱们结合这个经解来看啊，一句一句来看啊。然其一世饶益众生多于彼国百千劫行，然后完了这一块儿，鸠摩罗什跟僧兆两个人都有注解，然后先看鸠摩罗什的，他说是譬如良医欲极易劫中，医术大行广施众药，所疗者众，至供无量，菩萨大士处不净国亦复如是。众恶迷资，奸计乃红，实事法药，广疗重病，广化广利身，一超万劫。就啥意思呀？就是说呀，就是这个良医啊，良医遇到这种 良医啊，遇到这种就是这种这个疫病，就是这个疫病横行的这个时候呀，然后完了就是因为这个疫病横行的这个时候呀，这个是大多数人啊他都有病，你知道吧？他大多数人他都染上了这个疫症了，然后完了这个良医啊，他本身这个医术高明，他在这个时候啊，他就去给就是开这种良方，你知道吧？开这种药方，然后完了就是这个受益的这个人呀、啊，就特别特别的多，就所以就是这个就叫什么呢？叫这个什么所疗者众，然后治共无量。那这个就是他是以这个医生，以这个良医，在这个疫病横行的时候，这个去救助，去这个给众生，然后去治病，然后往这个做。作为一个例子，然后完了去比喻的啊，去做了这样一个例子，然后实际上其实他就说，就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菩萨，他也是一样的呀，就是因为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呀，都是病人，你知道吗？凡是不解脱的都是有病的，凡是不解脱的都是有病的，所以这个菩萨大师呀，然后在这个娑婆世界啊，他就是这个他就是也是行种种的这个方便，行种种这种方便，然后完了给这个众生去不同的这个众生，然后完了去开这个药方，然后完了让这个众生，然后去获利，让这个众生这个病好了吧，算是啊，让这个病好了吧，算是。然后完了他是有哪些药方呢？然后完了这就是接下来要说的，就是那个10个持世法药啊，这在这一块这个经解里面说到了，就这个十世法药广疗重病，化广利身，医超万劫，化广利身，医超万劫。这个僧兆的这个解释是什么呢？叫行不在久，贵其有益也。行不在久，贵其有益也。哎，这一句它这个经解其实很简单，就说了这么一句，但是这一句实际上其实是可以结合联系到我们新密行人的，这个实际上其实就是尤其是这个迁座以后的这个行人啊，迁座以后呀，就是我们修心密，我们这个法门的话，就是修一千座，就是修完，就是但是我们的目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就是迁座内的师兄也要注意啊，就是说我们修这个心密，修这个迁座的这个目的，并不是为了打坐而去打坐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解脱的，或者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明心见性的。就是哪怕就是迁座后的话，就是师兄们就是还在打坐的话没关系，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你要知道你的目的还是这个明心见性，或者你的目的是这个解脱的。并不是这个，就是修了一千座，然后没明见性，那我就修2000座，或我再修第三个千座。我之前在那个答疑的时候见到有师兄，然后是在修第三轮，我还以为是修的是第三轮百座，结果人家是修第三轮千座，你知道吧？就是他总是认为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做出多了，就是打得多了，然后好像就是我积累到一定的这个座数了，我就一定能够明心见性了，这个是绝对是一个错误的一个之见啊。这个僧兆大师说了，行不在久，贵其有益，就是最关键还是你要去考虑，好好的考虑你的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怎么样了，而并不是拿多少多少座然后去换一个明心见性的，绝对不是拿一个多少一个座数然后去换一个明心见性的，绝对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是这一段这个经节，然后刚好是能够延伸出来的。60座了，百座内60，就是百座内吗？还是千座60座？坚持打坐吧，其力未充，坚持打坐吧。然后完了那个坐下的话，可以看一看这个祖师的这个开示。这是给企业微信这边的一个师兄讲的。 那个广文师兄，你就是非得一定要去立一个什么吗？就一定要去立一个这个价值观吗？然后你有好长时间，你要抱着这样一个价值观。就是你非得要抱着一个东西，完了才能过日子吗？你试着不抱，你试着把这个价值观也丢开，试试。就是为什么非得要去总结？哎呀，为什么非得要去总结？实际上就是讲经的话，它也是需要，但是这个是，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去总结一个价值观呢？为什么非得要在这一块要立一个价值观呢？就是不立好不好？所以者何？娑婆世界实施善法，实施善法。他是分成两段来说的，然后看一下鸠摩罗什的这一段这个经节啊。他说这个吃，就是说这个他不是上面说了，说是这个就上面是说了十种，然后完了上面先说了这个前六种，前六种的话就是这个六度啊，就是这个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然后完了他这个他每一个的话，他都是要去对峙的，你知道吧？都是要去对峙一个的。比如说你穷呀、啊，你嫌穷啊，你嫌自个穷啊，那你就去布施呀、啊，你布施的话，然后完了就是你布施的话，然后完了就能够去摄住这个贫穷的，摄住这个贫穷的。他说后面都是每一个都是要去收摄，都是要去收摄一个。一个习气的吧，就是或者这么说。然后完了，你看啊，最后的话，然后的话，他是说到这个智慧的，其实这个六度的这个核心，其实还是在这个智慧的，就是没有这个智慧啊，前面其实行的这个种种，其实要我说的话，其实都是在攀援。什么是布施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布施是什么呢？就是之前我记得好像是老人说过的，就是真正的这布施，就是真正的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布施是这个法布施，这个法布施，法布施是以这个智慧为这个基础的。你没有这个智慧的话，你怎么去法布施呢？你以为去劝着大家去上座，这个就叫法布施吗？根本都不是的。就是根本都不要去劝别人去上座，你知道吧？就是他上座不上座，那是他的这个发心。你说劝上座的都会断座的。所以就是说真正的这个法布施啊，真正的法布施还是这个智慧，你知道吧？你有没有开智慧？你要开了智慧了，你要开了这个智慧啊，你已经法布施过了。所以就是说后面这四种什么持戒啊，什么忍辱啊，精进啊，禅定啊，都是以这个智慧为这个基础的。你有没有开智慧？你要是开了智慧啊，那你的这个戒行一定是圆满的。你要是开了智慧，你的这个戒行一定是圆满的。你要是开了智慧的话，你一定是这个无上忍辱的，无上精进，无上禅定的。这种种都是以这个智慧为核心的。所以你看啊，他这个智慧他设的什么智慧？设的是这个愚痴啊，然后完了，鸠摩罗什在这一块是把这个愚痴是分了两种来说的，一种是什么？一种是这个一切法中痴，一切法中痴是啥意思啊？就是这个一切法中痴，就是还在这个世间还是在颠倒着呢，你知道吧？然后就是见到什么粘着什么，就是见到什么相着什么相，你知道吧？就是财色名食睡，杀盗淫妄酒，你知道吧？贪嗔痴。知道吧？就是各种种种的，就是在一切法中，它都是这个愚痴的。然后完了，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的话，它是这个，在这个诸佛身法中不能明了。也就是说呀、啊，他是抛开了这个世间的这个种种，但是他就是在这个佛法的这个深意这一块，他是不能了的。也就是说呀、啊，他是求解脱的，但是他是求这个开智慧的。但是什么是解脱？什么是真正的这个开智慧呢？他还是没有明了的。
啊，这是就是说的是咱们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咱们呗，咱们这个能来灌顶，能来修这个法，然后实际上就是至少大多数人还是在这个世间法上，就是觉得哎呀，就是这个什么赚多少钱啊什么的，好像就是心思也没那么重了。然后完了，我们修法，我们就是求这个解脱，但是如何是解脱呢？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解脱呢？哎呀，不知道什么是明心性呀，哎呀，不知道呀。这个郭老师呀，告诉我一句啊，习老师告诉我一句啊。就天天答疑的时候，或者在茶馆的时候，都是类似这样的问题，都是想着从老师这边来捞么一句来，捞么个只言片语来，然后于自就是在自个儿这个就老师其实是告诉你了，然后完了就是你把这。你把这句话记着了，你该心不安的时候还是心不安，但是有这个心不安的时候，有这个心不安呀，那说明还是没有明心性啊，还是没有明心性啊，那所以还是要在这个明心性上，还是要好好再去用功的呀，这儿说的这个吃有两种，然后第一种是什么，第二种是什么，然后完了后边说这个不净国呀是有两种吃，然后净国中唯有佛法中不了吃，也就是说这个不净国是说的是咱们这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两种人都有，就是这个一切法中吃，这种也有，然后完了在这个诸佛身法中不能明了的这种人也有，然后完了在这个净国说的就是这个香积佛国，香积佛国的话他那边的没有，他那边的话都是一些就是这个都是一些修行人呀、啊，都是一些修行人啊。但是他那边这个修行人啊，他就是好一些啊，他就是这个是在这个佛法深意这一块他没有明了的，他只有这一种吃啊。这是说的是，这是这个鸠摩罗什他是把这个吃是分了这么两种，然后完了。说这两种吃，然后在咱们这边是咱们这个不净国是两种吃都有，然后在这个净国的话，然后它是只有一种吃，只有这个佛法不明了的。嗯，这段大家有没有需要讨论的呢？没有的话我就接着往下贴了。哎呀，我怎么讲着觉得讲的就慢了。来看后边这个的话，就是说这个出难法度八难者，什么大乘法度要小法者，然后完了以诸善根即无德者，常以四摄成就众生，这里面是有几个这个名词的，然后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名词哦，先来看一下就是什么叫这个八难，哎，我把这个怎么缩小不了，好，看看啊。这个八难是上，我记得是上次是跟师兄们是分享过的。咱们简要的把这个来就是大致啊，就是粗略的，然后再来过一遍啊。就是这个八难者呀，八难者指的就是这个八个见闻佛法有障碍的这个地方和情形，然后完了分别是这个什么地狱恶鬼畜生，然后完了北俱泸州无想天，然后这个盲聋印哑，然后视之变聪佛前佛后。上次我记得好像是说到这个什么盲聋印哑的话，就这一块的话，它不光是指的是这个身体的这个残疾，然后它指的是这个就是你听闻到这个佛法了，然后充耳不闻，然后就是遇到这个佛法了，然后还是不相欺辱的，遇到这个佛法还是不相欺辱的，这个大善知识在你面前，然后给你讲这个佛法，然后你都是这个就是当耳旁风的，这一类人实际上其实通通都是这个盲聋喑哑的，不光是这个，就是在这一块的话，不光是指的是这个身体的这个残疾，然后完了再来看这个失之变聪的话，它指的是这个什么小聪明不肯虚心修行，甚至还诽谤佛法，这实际上其实就是从现象上来讲的话，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更多的就是，哎呀，就是一些读书人，你知道吧？读书人的话，他擅长这个思维，你知道吧？擅长这个思维，他总觉得就是说这个思维，这个什么推理，然后完了，这个就是佛法了，然后总觉得这个，哎，我把这个理我理顺了，哎，这个，哎。哎，我把这个理我理顺了，那我这样子的话，我就应该算是这个成道了吧，或者我就应该算是这个开悟了吧，啊，这就是指的是这个失之变聪的这一类人。 然后不肯虚心修行，甚至诽谤佛法。然后完了，最后一种的话就是这个生在这个佛前佛后，就是生在这个无佛时代呗，就是生在这个无佛时代，就你压根都遇不到这个佛法，压根都遇不到这个佛法，就是在这个时代没有佛法了。嗯，这是说的这个八难。这说的是这个八难，然后完了他是以这个除难法，然后完了去度这个去度这个八难的，然后完了第二个的话，他是以这个大乘法，然后去度这个要小乘的，就是大乘的话他是这个究竟涅槃究竟解脱，然后完这个要小法的要小乘的话，他就是这个有一个佛可成，有一个法可修，有一个佛可成，有一个法可修，有一个道可证啊，这是这个要小圣者，然后完了这个大圣啊，就是拿就是用这种大乘法，用这种究竟涅槃的这种真如涅槃这种法，然后完了去度这个度这个小乘的这一类众生，然后完了下来就是这个以诸善根即这个无德者，那就是这个无德者的话，他从来都没有中过，哎呀，就怎么说呢，他一直都跟这个佛法无缘，跟这个佛法无缘，那行吧，那就先让他先了解这个佛法，就了解佛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就是可以说到咱们这个新密学人的话，就是可以先看一看这个新密祖师的这个书啊，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论明心见性》，然后完了看一下这个《乙亥讲演录》。啊，就是这些都是这个初学佛的人，就是看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呀，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哎，看着他有可能哎觉得哎啊这个说的就是太好了，有可能他就有可能会实修啊，那就灌顶，然后完了实修啊，都这个也是一种方便吧，然后完了最后一种的话是以这个四摄啊，常以四摄成就众生啊，那什么是四摄呢？这个也是这个在佛学大辞典上是有一个解释的，稍等一下，我给那个师兄贴出来。什么是四摄呢？什么是四摄？四摄的话就是这个布施摄、爱语摄、力行摄和同事摄。那布施摄呀，它这是分了这么几种，就是说对于这个钱财心重的这个人呀，你就用财去施，然后完了对于求知心重的人啊，你就用法施，然后使双方情谊逐渐深厚，而达到我度化对方的目的。哎呀，这佛学思想这解释的也够详细的。然后完了看这个爱与摄，爱与摄是随着众生的这个根性，以温和慈爱的这个言语相对，令他生欢喜心，感到我和蔼可亲，与我接近，以达到我度化对方的目的。然后力行摄是啥意思呢？就是修菩萨道者，以身口意诸行皆有利于人，以损己利人的行为感化众生，共修佛道，以达到我度人的目的。同事社是修菩萨道者，要深入社会各阶层中，与各行各业的人相接近，做其朋友，与其同事，在契机契缘的情况下而度化之。菩萨，嫉妒众生，必须先行此四摄法，使众生爱我、敬我、信我，然后方能听我劝导修行佛道。这个是这个四摄法，就是说呀，这个用这个四摄法，用这个四摄法，用这个四摄法，然后完了去度化这个众生，去度化这个众生，然后完了他一共是上面一共说了，你看说了这个六度什么什么布施、忍辱、持戒什么精进，还有啥来着？ 禅定还有智慧，然后说就说这个六度，然后完了再说，在后面再说了四种什么什么除难法啊，什么什么大乘法啊，什么什么诸善根，然后完了还有这个四摄法，然后这是一共就是这十种方法，这十种善法，用这十种方法，就是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菩萨呀，就是用这十种善法，然后完了去度化这个众生的啊，这是这是整个这个经的这个意思，然后。完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它是有一个，它是有一段这个经节的啊，有一段这个经节的，我给大家来贴出来。就是后面这四个，然后完了。僧兆和鸠摩罗什都有一段经解，然后先来看僧兆的这个，夫善因恶起，境由慧增，此土十恶法具故实得增长，彼土纯善故实得无地，所以百千劫行不如一世也。就是说呀，就是说这个善呀，就之所以有善呀，是因为有这个恶；之所以有这个净呀，是因为有这个慧。然后完了，这个咱们这个娑婆世界，正是因为有种种这种恶法，就是他总结出来有这个十恶法，有这个十恶法，所以啊，就正是因为有这个十恶法，所以啊，他这个十种这种功德，他也是具备的，或者说他也是有这个增长的。然后他这个香积佛国，他是个纯善的，他纯善的呀。他也正是因为他纯善的，所以他没法去这个实施这个上面说的这个实德，也正是因为他没法去实施这个实德，所以啊，就是说在这个香积佛国呀，他这个百千劫行呀，不如在咱们就是不如。就是在那个香积佛国，在那种净土佛国，你知道吧？然后完了，他就是这个百千劫行，你知道吧？不如在咱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一世这个修行。然后后面说这个什么别本云是这个十恶业啊，说的就是这个十恶法，这个就有一些书上然后是用的这个用的不是这个十恶业这三个字，用的是这个十恶业这三个字，用的不是这个十恶法这三个字。这是这个僧兆大师的这个经解，然后看一下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就是这个十恶业它也分了呀，它分了这个上中下了呀，上中下的话，然后是这个分别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上是这个地狱报，中是这个畜生报，然后完了下是这个恶鬼报。然后完了这个一品中呀，然后富有这个三品，你知道吧？富有三品，如是九品，不善三恶道中受九品苦报者也。然后他啥意思？也就是说，比如说呀，就是说这个大家都听过，就是说在这个什么什么上品上升嘛，上品上升，它不是也是一品里面，然后富也是一品里面，然后又分了这个三品的嘛。那同样的，在这个恶报里面，在这个恶报里面，它也是分了这样的分了这样的一个三品。三品的话，分别是这个什么地狱报、畜生报和这个恶鬼报。然后完了，在这个地狱报里面，然后它又分了这个三品。也就是说在这个地狱报里面，它也分了三个不同的等级，也就是说地狱报里面的这个恶鬼报，然后地狱报里面的这个畜生报，地狱报里面的这个地狱报，然后最应该是那个最重的那个，就是这个地狱报里面这个地狱报。那同样的，在这个畜生报里面啊，它也是分了这样的三品呢，就是说这个畜生报里面的这个恶鬼报，然后畜生道里面的这个畜生道，然后畜生道里面的这个地狱报地狱道，然后完了在这个恶鬼报里面也一样的，就是恶鬼道里面的这个恶鬼道，恶鬼道里面的畜生道，恶鬼道里面的这个地狱道，然后如是。然后一品中富有三品，如是九品，这就是这个说的恶道，然后分了这么九个等级吧，算是 但是我是觉得呀，我是觉得就讲这一段其实跟咱们没关，你知道吧，跟咱们没关，这咱们老人说了，这个修完两轮永世不做三恶道，永世不做三恶道。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是修完两轮，修完百座永世不做三恶道，就是修完千座，修完千座的话是永世不做三善道，你知道吧，就是咱们这个心密啊，就是这个三恶道不做，三善道不做，哎，跳出这个轮回了，嗯，跳出这个轮回了。嗯，这是咱们心密。嗯，接着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啊、哦，接下来是一段新的这个经文。嗯，把这个经文跟这个经解直接贴出来了。嗯，接下来就是有一段经文，然后完了是这个比菩萨约，比菩萨约，就是说，就是上面这个就比菩萨约，这个菩萨成就极法，于此世界行无创游，生于净土。就是说呀，就是上面这个文殊师居士是介绍了这个，就是介绍了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菩萨呀，娑婆世界的这个菩萨是如何这个度这个众生的，你知道吗？就是度众生的这些方法或者方便，然后一共说有十种善法，然后完了这个相继佛国的这个菩萨呀，然后就又有疑问了，就说呀，那你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你们的这个菩萨呀，你们这个菩萨他是怎么这个成就的呀？是怎么着成就的？能在这个娑婆世界，能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然后完了还能够行无创游，就是能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能够去无碍，就是能够在这个五浊恶世，能够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然后能够当下就是这个净土。嗯，就是大概这个字面意思翻译的话就是这样子来说的啊，就是这个菩萨你们是怎么着成就的？能够在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当下，然后就是这个净土的呢？然后完了，这个是相继佛国的这个菩萨，然后问的，然后完了看一下这段这个经解啊。看一下这段这个经解，然后完了，十曰身行菩萨非所宜也，今潜行者处不净果，恐其行潜功微未能自拔，譬如少汤投之大水，亦如少力之人入水就溺，未能坚济，则于彼巨轮，故问以何为法得生净果也。就啥意思呀？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呀，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身形菩萨非所宜也。就是说这个疑问啊，就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其实是在吐槽这个问的这个菩萨，就是身形的这个菩萨是没有这样的疑问的，你知道吧？就是还问什么什么啊？你是怎么成就的啊？能在这个五浊恶世，然后完了。当下就是这个净土，就是身形的这个菩萨是没有这样的疑问的。然后完了，这个潜行的这个菩萨呀，然后完了，他呀，就是因为啊，他在这个不净的这个不净国呀，他害怕自个儿的这个道行，你知道吧？害怕自个儿这个道行，或者再害怕自个儿这个正量，你知道吧？不够，你知道吧？然后完了，就是这个害怕自个儿这个道行太浅，这个正量不够。然后完了，就是在这儿，在这个五浊恶世这儿待着的话。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你知道吧？这是这个潜行者的这个一个担忧。然后完了，在这儿鸠摩罗什大师他是做了这么一个比喻，就比如说呀，就是拿那个很少的一点汤，你知道吧？就是那个烧沸的那个，就是那个热汤，那个滚水。然后完了你把它给投到。到那个大水里面，你知道吧？你指望这一点点这个热汤，然后完能把这么一汪这个湖水啊，类似的这些，然后完能把它给弄热了啊？不可能。然后或就又比如说这个少力之人入水就溺，然后未能坚济，则于彼巨轮，啥意思呢？就是说我自个呀，我自个也不会游泳。或者我自个儿就是还是个三脚猫，你知道吧？就是只会狗刨，然后完了就是看着有人就是掉水里面了，然后我还去救，你知道吧？ 着了，我还去救，结果呢，非但没有把这个人给救上来，然后完了我还跟他一块儿，然后完了就是这个淹死了吧，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这是鸠摩罗什大智啊，在这后面是做了这么两个比喻，然后故问以何法得生净国，然后所以啊就是这个菩萨，然后他才会问啊，这个你们是怎么修行的呀，你们是怎么修行的，然后完了能够在这个五浊恶世，然后当下就是这个净土。然后完了，把最后这一句说完，然后咱们今天结束啊。然后完了，这个僧肇师说了什么？将立此土，始学菩萨，令生净国。故发思问啊，这个僧肇师是这么解释的，就是说，这个菩萨，这个菩萨问啊，实际上其实是怎么问的？实际上是在咱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刚开始修习这个菩萨道的这个这些修行人们去问的啊，就是当立此土，始学菩萨，令生净国。故发思问，就是这个菩萨，就是这个相继佛国的这个菩萨，实际上是在咱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些刚开始修行的这些人，就是我们修行，我们每天发愿，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我们都在想着要救度众生呀，那如何是救度众生呀？就你怎么救度众生呀？然后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呀？然后完了，这个菩萨就这么着一问，然后就是这个就这个僧肇大师的解释，就是说是这个菩萨实际上其实是带咱们去发这个问的。这是这一段这个经节。哎呀，这一段这个经文反正就是留了一个尾巴了，下一周的话应该是讲一半，应该是就能讲完了。然后完了，下一品就郭老师，你现在能上麦不？就下一品的话，
你下一次就讲你弄完了，我就跟着，应该是这个时间上应该是可以的吧？这个时间，
下个礼拜五，
对，下个礼拜五，下个礼拜五要清明节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话，也我应该是没有个人事情。会请假，所以说你讲一半，讲完了你就讲完了，讲完了之后我接着来，
4月2号，对，4月2号我应该也是没事儿，我是清明节是有事儿了，行可以的，那就下一周就是我讲到哪儿，然后完了讲完，然后完了你直接就在后面续着上就可以了，好吧，老师？是啊。
好的，行。
哎
行，
好，那今天晚上就到这里，就
是
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没？就今天的这些分享还有没有问题没？就是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今天晚上就结束了。对，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疑问。
没有的话，今天就到这儿吧。
行，那今天就到这儿。
辛苦丹博师兄。老师再见，各位师兄再见。
你好，老师晚安，各位师兄晚安。对，今天可以打九了，就是今天凌晨就可以上座打九了，就是这个过了百座的，明天刚好是周六。要是没啥事儿的话，就是可以打个酒的。然后完了那个明天的话还是在这个频道，明天下午2点，就是2点第二座下了座以后，还是在这个频道有那个郭老师的这个线上的这个答疑，有郭老师这个线上的这个答疑，就是说各位就是能打酒的也可以打个酒，然后完了针对打酒的，然后明天下午2点，然后也是这个频道，然后有一个答疑，有一个针对打酒的一个答疑。好的，没有别的了。